老师，学生，
爸爸，千金，
夫妻，
自己，
从没说出的心底话，
今天说出来吧。我心写我信。
如果让我写封信的话，我想写
我想写，
我希望写给一位多年不见。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都。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我心写我信》，我是你的主持人小农。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小农想用两个跨年代的小故事来跟你分享，然后呢，在你听的时候，你可以猜猜到底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人问美国华尔街40号国际公司的前总裁马修布拉说，你对别人的批评会很敏感吗？他说，早年我对于这种事情是非常敏感的，我急于要使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非常完美，如果他们不这样想的话，我就会很担心了。只要有一个人对我有一句的怨言，我呢就会想尽办法想要取悦他，可是呢，我做的事情取悦他了，总会让另外一个人觉得生气了。等我想要补偿这一个人的时候，又会惹毛其他的人。最后我发现了，我越想要讨好别人，就会使我的敌人增加。所以我对我自己说，只要你超群出众，你就一定会听到怨言，受到批评的，你还是趁早的习惯。当时我这样对我自己讲，帮助非常的大。然后呢，我决定以后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事，而且把我心中的那把破伞收起来，让批评的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去，而不是滴在我的脖子里哦。好了，这是小农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个小故事。暂时呢，请你把你的感受收在心里，再听听这个在很多很多年前已经发生，却有一点点相似的小故事吧。有一天，墨子严厉地责骂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听了很难过，委屈地说，我犯的错没有比别人多呀，为什么老师你总是这样责怪我呢？墨子听了，他就回答说，如果你要上太行山，你有一匹马和一只羊，你会选择鞭打马还是鞭打羊呢？这一位弟子他听了就回答说，我当然要鞭打马呀。墨子问他，你为什么不鞭打羊呢？弟子说，因为马儿跑得快呀，值得鞭策，而羊却没有这种跑步的特质呀。墨子就说，我骂你的原因就是你像马而不像羊，值得我批评啊。亲爱的朋友，听完了这两个故事，你觉得他们当中有什么共同点吗？我在想，其实这两个故事也是在教我们怎么面对批评。可是呢，我在想呢，如果我们面对批评的时候，全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而没有想到自己是否真的值得批评的话呢？也许我们走了一个极端了。不过呢，我们也要小心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味的照单全收，全都接受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属于哪一个极端呢？还是说你对于批评心中挺健康的呢？ 所以聪明的你也许猜到了，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就是批评。小农邀请你在收听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曾经面对批评的那些情境，当时你的想法、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为了保护自己，害怕面对自己。
现在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中学老师子光，说出他对于学生的心底话。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声音信，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最近好吗？我是你们的老师子光。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可能都不愿意聊的话题，就是批评。在说正题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医生？温柔善解人意，还是认真严厉的医生呢？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相信大部分的同学会选择后者，因为大家都知道生病了要治，我们怎么能随便的放弃治疗呢？对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常常陷入无奈，因为都生病了，医生你还对我这么凶这么严格干什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理性思考当中，我们更相信医生的严格是为了治病，为了自己的身体和病情转好。所以被医生骂两句就骂两句吧。我自己就特别喜欢那种会骂人的医生。这里说的骂人啊，不是说脏字的骂街，而是在广东话中是指的批评的意思。我始终相信愿意批评病人的医生才是将病人放在心上的医生。所以我判断医生好不好，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个医生会不会骂人。你可能会说，老师啊，你怎么这么犯贱呢？还有人喜欢被骂的吗？嗯，有啊。只要为了自己好，他们骂人批评人都是出于善意的，出于希望他人好的心态，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对呀，同学们，我明白你们心里在想什么。紫光老师啊，不是想把批评成为一个合法化的事情。我可以很明确地回答，当然我知道也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你们要明白，作为老师，我们当然希望你们好，难道我们会不知道同学们喜欢被称赞吗？但是古人说得好啊，老师的职责是什么？传道授业解惑，这批评人就是我们的职责。当然对批评这件事情我也有疑惑，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老师可以批评同学吗？我曾经问过校长这样的问题。我的疑惑是，如果我批评同学，是不是会给人感觉这个基督徒的老师太没有爱心了，太不属灵了？校长反而问我，批评同学的时候是不是带着爱心呢？我想了想说，当然是了，如果我不关心学生，我为何要批评学生呢？常常把自己又给气到了。这时校长送我一条经文，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对哦，这是圣经中给我们老师最明确的指引了，就是要学生行当行的正确的道路。后来做老师做久了才明白，做个基督徒老师啊，不是没有原则的，不是泛爱和博爱，而是有原则的去爱。所以我觉得我想获得尚方宝剑一样，那就是我要把忠言逆耳这个利于行贯彻到底。记得我以前刚刚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个班，因为班上的同学们比较多，尤其是男孩子特别的多，所以上课的时候啊，同学们经常会聊天，这就让我非常的苦恼。开始的时候发现大声的批评一下会有用， 大家都会静下来。后来慢慢的发现这招就不好用了，因为大家已经被批评习惯了。那一年的经验非常的糟糕，因为后来批评的时间越来越长，而效果则越来越差。最后用同学们的话说，哎呀，这骂都骂出感情来了。后来我也慢慢的意识到，盲目的和一味的批评是没有用的。所以从第二年开始啊，我开始渐渐的减少批评的时间和次数。就这样慢慢的，我带班反而不会那么累了。作为老师，我相信求学时大多数的老师批评都是善意的，都是希望学生好的，但是批评这种负强化确实不够好，常常还会适得其反，逼着很多同学们走向更错的道路上。常言道，一事无成的无名小卒才能免于批评。面对批评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优秀。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在每次批评之后懂得反思。你们明白老师的用心了吗？我是你的老师子光。
我不爱念书，只想练功夫，如果我会轻功战苦，
就算练功夫也要找师傅，不能只看漫画书。
老师不公平，对女生偏心，
朋友，我是文慧。如果有人批评我，那么我的态度呢，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忘之。就是如果真的是有问题，那么就改嘛。难得别人提出来，你有机会改，对吧？那么如果是没有问题，那么就忘记吧。当然也要看看对方的心态，也就是他是出于什么动机来讲的，他讲的态度又如何呢？良好的动机，态度也很温和，我的接受度就会大很多。最后呢，如果有一些批评是出于误解，又或者是真的误会了，那么我觉得需要澄清，我会很勇敢的直面，找对方澄清的。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心写我信》，
这封信看不到但听得到，
这一封信是由他说出来的，
一份情，
一封信，
我心写我信。
短信
13229966122，前面注明我心，
等着你来回应。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我心写我信》，我是你的主持人小农。那亲爱的朋友，你跟你的好朋友、闺蜜、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的批评吗？如果是恶意的话呢，我们当然不欣赏。 但是呢，如果你看到对方有一些不对的事情，你会跟他谈谈吗？小农有一位非常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姐妹，我们呢经常一起的出游出去玩，而且呢分享自己生活的大小事情。而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旅游的时候呢，发生了几个我觉得挺有趣的挺在我心里有反思的小画面。其实呢都是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让我们觉得会心微笑挺无聊的小片段吧。我记得呢在我们旅游的过程，我们曾经也各自的批评对方一次。第一次呢是我在机场的时候只顾自己在看书，看得入神了，好像有看了半个小时，而我一直的站在那里沉醉在我自己书本的世界里，而忽略了我的好朋友。那下一个片段呢就是相反的，我的这个好朋友呢，一位在刷他的手机，一位呢在跟自己的朋友连线呐、聊天呐、看看这个网上的事情等等。几天过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就跟他说了一声：“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子呢？”其实这些小小的事情虽然导致了我们当时一场几个小时的冷战，但是呢我们也是用自己的真诚愿意拿这些事情出来讲，对方呢就会很理解，而且呢发现哎，对呀，我沉醉了在自己的手机自己的书本当中了。然后我们会对于对方表示自己心中的歉意，加上我们都是那种过了就不记在心中的人，所以呢现在回想起这些小片段，我们也会一起嘲笑对方，而且呢期待着在之后的日子我们会有更多真诚的交流还有一起经历的时光哦。那亲爱的朋友，面对你自己最好的朋友亲人，甚至呢一些在工作上的同事等等，他们的批评提醒，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呢？又或者你会有一种心胸去定义这些未必一定是批评，而可能只是一些善意的提醒呢？
我想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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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说，我想跟你说。
多久没跟他说出心底话？
多久没听他的回声？
来自他的声音，
来自一封信。
我心写我信。
良友电台星期日晚上6:30到7:00，在爱广播频道31公尺9430千赫为你播出。
我心写我信。
我心写我信。
好了，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对于自己的内心非常真诚的小燕，她对于自己一些心声哦。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声音信，
亲爱的自己，我昨天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跟你分享一下吧。英国首相威尔逊在一次演讲当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台下突然有一个人高声大喊：“垃圾！”威尔逊虽然受到干扰，但他情急深至不慌不忙地说：“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先等等，我马上就要讲到你刚才提出的环保问题了。”在场所有的人 包括台上的英国首相也都清楚地知道，这个人很明显就是个反对分子，他是来捣蛋的。但首相却用了一个幽默的态度来回应批评的声音。我们人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就算你问心无愧，认为自己已经掏心掏肺地做得最好，或许大多数的人都会认同称赞你的努力和成果，但无奈的是，总有那一小撮人擅长在鸡蛋里挑刺儿、挑毛病。特别是在网络盛行的这个时代里，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社会上不知不觉地冒出了一群躲在手机、电脑后面，俗称道德审判官，和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专业评审。这感觉太爽了。平日里看到不喜欢不顺眼的人，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你都可以退回屏幕后悄悄无声地捅别人一刀。生活当中你每种不敢开口的话，在网络世界里都能畅所欲言，任意批评，一字一句好像都不用负上任何的责任，任何的代价。小燕，看来你好像也受到过这种影响。当然，我知道你并不会大肆地发表伪论，当什么审判官，这点请放心，我懂。你顶多就是手痒痒，偶尔给个赞罢了。你担心的倒是自己有一天会不会被人肉搜寻。都怪网上那些海量的地铁、巴士偷拍影片和照片，动不动就有人发文加上标题，缺德少年人霸占座位，低头族装睡不让座，请让座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们很直接就会想到老年人、孕妇、残疾人士或小孩。想象在一张照片里头，一个大男人坐着，前面站着一位比他年长的老爷爷，显而易见，所有的矛头肯定会直接指着坐下来的那个人。于是很多人就会开始凭着一张照片几句留言决定谁对谁错。骂声和批评的声音越多，这场道德争议就会闹得更大。刚刚提到过的人肉搜寻，也会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赤裸裸地把一个素人的背景、资料甚至私隐彻底地揭露。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惩罚呀，比罚款还要严厉的一个民间惩罚。批评这个词语可以带来两种不一样的感受。例如说，网友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做出批评，这里说的批评对于喜欢用贬低别人品格的行为来满足心理需要或得到愉悦感的人来说，那是开心的感受。反过来看，一位名人的行为受到多方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对当事人而言是负面的感受。你我都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管住他们的嘴巴，但是我们可以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去解读一个个的批评。 建设性的批评，请你牢牢地记住，藏好。但是像废话似的批评，就请你狠狠地忘记，扔掉。爱你的自己。
期待下一个 Mr. Right 出现在我眼前，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变得更美自信，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问题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
我应该怎么跟他说呢？
我怕说出来你会。
你想说出你的心底话吗？来，听听。
我心，写我信，
写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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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写我信。
良友电台星期日晚上6:30到7:00，在爱广播频道31公尺9430千赫为你播出。
我心写我信，
欢迎收听。
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
狠狠地忘掉，小燕你讲的真好。其实小农也觉得，面对批评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呢，是适当的检讨自己，适当的就好了，不要太多太少哦。第二，就是接纳你自己了。那对人呢？对人怎么批评呢？其实我觉得，批评这个字本来就不是那么中性的，本来就是不好的。如果你要提醒别人，不需要批评，就用你的爱心温和的提醒吧。那在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感受，想到什么想要分享的话呢，欢迎你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122给我们，请你在前面注明写我信。下一个礼拜天晚上6:30到7:00，在这里我心写我信等着你。拜拜。
为何常常和世界保持距离，关上心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为了保护自己，害怕面对自己，说来说去全都是自己。不过这个世界像是骨牌效应，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你拉我就前进，你笑我就开心，整个世界全都有关系。把心拉紧，手握紧，有什么